Hello，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选举到底在干嘛呢？崔斯坦的实地访查的第三集。那在开始之前，我也是跟大家简单聊一下。我这几天有跟一些人聊天聊到，所以我最近在做这个企划这样。那因为其实前面都在讲的都比较像是介绍这个关于选举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那他就跟我讲说，因为后面会开始讲一些比较像是秘辛的东西，我其实他就叫我说，你可能要小心，要记得做那个什么不自杀声明之类的这样。不过我看了一下这几天的那个点阅次数，其实加一加也才20几次吧，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我还是简单讲一下说，因为我其实后面预计就要开始讲比较多真的实际的情况，不过我再到今天这一集选举的前置作业，还慢慢一步一步的讲到实况，那还先讲一些理想上，他可能是选举前置作业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最后再讨论说实际的情况，跟我认为政治的生态的这些东西，可能会再往下面几集开始讲。这样好，那这个系列应该也不会做太久，因为其实能讲的东西，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做一个整理而已啦，但另一方面也是说，他不能没有办法讲太多，意思也不是说没有什么值得讲的，而是说我觉得也跟大家到底关不关心这个主题有关，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也认为是一个算是一个经历，所以我就想说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样。OK，好，那我先讲一下理想中的选举的前置作业到底在做些什么呢？就是因为像前几集我稍微讲过说，选举的这个拉票的分析嘛，因为我讲到说那个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就是这个韩国瑜的很有名的名言。那其实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前置作业，第一个但最重要是说，因为大家如果有听过一些政论节目在讨论怎么去分析选民的时候，或者说你甚至去看美国他们在做选举的时候，不会说什么什么州是共和党州，什么什么州是民主党的州，然后背后可能会跟这些人的左派、右派啊，知识水平什么什么有关，所以其实第一个最重要，通常在选举前会做的事情叫做分析选民的结构。那分析选民的结构，其实还蛮多是在讨论，是说哪一些人可能是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某些政策的受惠者，或者是说他可能是某些那个政策底下的受害者。那这些不同的选民的结构，比方说农民，跟军工教，或者说跟其他服务业、商人，这一些不同的角色，其实会投票的倾向，或是说他的教育水平的情况，也会影响他投票的倾向。所以第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分析选民的结构。那再来是说，去拜访现有的体制。拜访现有体制，其实在前几集有稍微提到，是说你光讲到动员，或是讲到说你去扩散你的影响力的这种方法，那其实拜访现有体制是一个蛮有效的策略。比方说，像在乡下地方的话，农民很多的这个城市或者是县市，那现有体制当然就包含像农会、渔会，这都是还蛮重要的现有体制。或者是说，人家会说，虽然是有所谓的行政中立的问题，但是很多人也会去拜访一些军公教的这种机构，比方说有些人会去拜访退休的军公教、军警公教的这个协会，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去拜访一些像类似那个老师或什么什么，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会议，所以还蛮多时候也会蛮多人会去让候选人去他们那边开会，比方说像可能一些银行机构，或者是他们专门做人寿险的这一些，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庞大的机构，所以拜访现有体制底下也是一个还蛮常会做的事情。那最后还有一个是说，我们会探讨政见的方向。那像之前讲到是刚刚讲到是说，选民结构里面其实政见方向就也影响到说，我们在做哪些政见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投票，人家的投票倾向，所以探讨政见方向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会去涉猎的一些事情。这样，那最后一个是说规划并与媒体合作发布消息。 那因为其实这一些东西都牵涉到选民可能会先预设的几个东西。第一个，他们会因为政见去影响投票，这是第一个还蛮强的假说。那第二个是说，现有体制底下的体制内大家的影响之间的影响力是够的。比方说，可能我今天去参加某一个社团里面，我对某一个人讲的话很相信，所以那个人讲说要投谁，我会投谁。所以通常现有体制里面谈的这些东西都也跟这一些人的网络连结强不强有关。那还有一个是说，分析选民结构也牵涉到说，投票倾向真的会跟政见有关，或者是说意识形态有关这样。那最后一个是跟媒体发布合作发布消息的时候也牵涉到是说，这一些选民真的会透过这些媒体的东西去做判断嘛，这是还蛮重要的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当然这个东西是大体上是这样，那如果在细致上去讨论的话，乡下跟城市就有很大的差别。比方说选民结构的部分，城市的地方可能那种军公教或者是军工教可能比例算是差不多，可是如果像有一些一般上班族，可能有科技业的，或者是说非科技业的，它这些就有一些细致的差异。所以不同的地方城市或是乡下就会有还蛮多的落差。那现有体制也会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有很大的差异，像可能在台东或是说在花莲这些农会相关的体系就很重要，可是可能在台北这就不会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也有影响力的机构，可是不会像在台东花莲这些地方的这种农业大县的影响的情况就有些不同。那这个媒体的话，其实媒体有一些不同的差异，像在北部西部的话，其实网络的这种自媒体其实也算蛮大的比例。比方说有些候选人会使用 TikTok 或是脸书 IG 去做很多消息的投放。那当然传统媒体像是联合报啊、自由时报这种传统大媒体地方的报纸，其实都还是也会大家会有所合作这样。好，这大概是我认为的四大方向啦，就是你要先从分析选民结构，你要拜访现有体制，那你要探讨政见方向，然后你要规划跟媒体合作发布的消息。那其实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其实当然会跟这些东西有点类似，可是实际的情况会有所差异。这个我觉得就也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差异。第一个东西叫做政党的基本盘。其实政党基本盘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它就有点像是分析选民结构的变形。因为政党基本盘的这个说法是，它其实就是某种意识形态。比方说很多其实我觉得在选举里面讲这个政党的基本盘，或是说讲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可是却也是一个你可以说某种必要之恶。因为其实政党基本盘背后的意义是说，就算这一个党推出来的候选人很差也会投，就人家会讲说什么放一个西瓜也选得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政党基本盘其实是一个蛮悲哀的事情这样。那在实际的操作上，很多人可能会很疑惑说，为什么政党基本盘会这么有效果。其实我觉得政党基本盘会有效果很大的原因背后是因为仇恨，就是很多人是不投某个党，所以投另一个党。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去理解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民众党出现的时候会很快就会吸引到很多的投票族群。因为很多人投民进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喜欢民进党，是因为他很讨厌国民党。那很多人会投国民党的原因不是因为国民党很棒，是因为他很讨厌民进党。但他这边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包含说可能会投民进党的很多人可能是228受害家属，类似像这样的。很多会投国民党的人可能是在那个农民改革或者是像那个年金改革底下的受害者，类似像这样。所以很多的基本盘其实源自于这一些人在过去的政策的选择底下，可能他是被这个政党选择之后的结果不好，他可能是受害者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去另一个政党。那这个政党基本盘真的会影响蛮深，是因为就算你提出了新的政见的方向，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很有效果的。好，第二个刚刚讲到说拜访现有体制，其实拜访现有体制本身的效果是有限的，其实还蛮多时候它需要有跟现有体制的利益交换。这个是一个 蛮值得注意的事情嘛，因为其实我们传统上或者说我们理想上都认为说，其实选举大概是讲讲一些理想或什么可能就有效果，但其实在实际上的运作底下，一般人不是这么有理想性，尤其像我们这次选举之后，我觉得尤其是公民素养越不高的地方，这个事情的感受就会越深，就是说，一般人是很需要看到实际的利益。这个利益不是说，地方发展整体变好的这种利益，有些是很实质，他需要得到资源。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在偏乡，还蛮多地方争取资源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嘛。所以，或者说很多人会希望自己实质拿到钱，类似像这样的，或是会如果你不这样做，会实质受害。所以，跟现有的体制利益交换就会是一个还蛮常见的实际的做法。比方说，像现有体制的利益交换可以怎么做？就是假设你今天是地方的执政党，比方说像台东可能是国民党，或者是说可能台南、高雄是民进党，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底下，很多的乡镇的这个利益分配是可以被县市首长所控制的。那他今天如果是执政党的时候，他很多的利益分配是可以说，诶，我今天哪一个乡镇长或是村里长支持我，我就可以给予他相应的资源。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常见的叫做利益体制的利益交换。那另一种可能是说，比方说像有一些类似半民营的组织，比方说像信用社、农渔会这种半民营的组织，它看起来很像公营的，可是其实也是民营的组织。有些人会妥善运用他的政策的利益去帮他们，就是募款或是做什么。其实它也是算是一种跟现有体制利益交换的做法。那其实很多人就会称之为叫做政策买票。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关心的地方，是因为你希望大家都真的很有理想去投这种理想的候选人，然后这种事情。可是这种事情有实质利害关系的时候，其实就还蛮困难。为什么买票会一直存续，也跟这个现象有关。这样，那再来探讨政见方向这件事情。探讨政见方向是一个还蛮理想的事情，因为其实实际上，如果你看大家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关心政见，其实不一定。因为很多人其实在做的事情是，他需要得到更高的流量，让更多的选民注意到他，所以在选举可能到中后期，真的白热化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人政见才出来。那他的政见是透过抄袭或是各种其他方法。为什么会很多人会讲到说，就是尤其像智库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真的还蛮重要。可是，在实际运作底下选举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智库的功能是很有限的。原因就是因为蛮多时候选举就会变成一种口号。那在口号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只是知道说我要打哪些关键字，就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选票。所以抄袭跟观察舆论才来产生政见方向，其实是更常见跟更普遍的做法。比较少人会真的去坐下来认为说这一个做法可能是更有效的，去提出实际的构想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说选举之后会跳票，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先思考是先选上再说，然后选民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也很高，是我们明知道他会跳票，但我们也很少去这样子监督那些人，我们就觉得他就是这样或是这样的。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蛮严重是，其实媒体是会收东西的，收买媒体发布消息，就是我们理想上当然是说我们给媒体东西，然后媒体就会做嘛，但大家都知道说。某些是绿媒，某些是蓝媒，某些是红媒。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对政治的这种偏好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其实像媒体，它蛮多时候运作的时候背后都有钱，或者是记者实际上也有拿一些东西，或大或小。那媒体其实不算公务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它的很多东西的这个操作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干净。不是说他们就真的很坏，而是说在实际的运作上，那个地方是蛮险恶的。所以收买媒体发布消息的时候，当你的高层收了东西，下面的人也不得不这样写。即使很多时候你的立场跟上面的立场不一定相合的时候，在这个权力压迫的结构底下，其实很多媒体发布消息的时候，都还是会在字句上做一些 调整，让很多事情是不往不合理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实际的情况跟理想上其实有还蛮大的落差这样。那最后一个我也讲一个东西叫做政客都是坏人吗？政客都是坏人吗？其实我觉得像我这几次回台北去跟很多人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的答案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说啊，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不认为政治是政客都是所谓的坏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是政客。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很有理想的。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会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体制底下所导致的问题。比方说像这个媒体会收东西这件事情，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误？我只能说，但它背后也隐含了一个庞大的、漫长的历史利益结构。所以我认为说它就是一个现况。那你当你没有这些政党资源，或者是说你没有这一些能量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很难做。比方说像，尤其像回到刚刚讲的这个，你要去跟这一种现有体制做利益交换的时候，有时候他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党去做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去做这个取舍。那像大家可能对政治不太了解的时候，去看到一些现有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会认为，比方说像民众党起来，可能很多人对民众有很高的期待。我上一次也跟朋友聊过，我说其实像以台东为例的话，其实台东的民众党原本结合的是一些台东的旧国民党的势力或是无党籍的势力去联合起来去做的。那这些势力怎么起来的？其实我觉得它就是跟地方派系结合。那我觉得这也是台湾政治的一种缩影，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看重政党，但是很多人会因为所谓的派系或是这个资源分配利益受到很大的分配的影响。那它就是一个社会的现实，也不是说政客很坏，他都是这样子，这就是只能这么黑，而是说当你在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做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选得上？你是不是得做利益交换才选得上？你是不是得跟财团挂钩才有足够的经费去支持你的选举？其实我觉得是民众需要去思考的问题。那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越冷漠的时候，这些做法会越有效果。就是比方说像利益关系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我必须去提醒大家是说，有时候选民的冷漠会助长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不投票的时候，那一些在这些过程当中可以获得利益的人的影响力就会变大。你想想看，就是其实如果大家不去投票的话，有去投的那一些人其实就可以主导整个这个利益分配的结构。那当我们这一些一般的人，我们其实也没有在过程当中获得好处，可能相反的，我们获得了很大的坏处。可能这个选举之后很多的政策走向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们得到很多坏处。其实我们对这个政治越冷漠的时候，这一个政治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越大的。但我觉得其实也另一个角度来讲是说，大家会知道说越先进的国家其实投票率会越来越低，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大家可能更认清这个社会实况之后，认为投票是无法改变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对这件事也更加的冷漠。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是说政客不一定是都是坏人，甚至是说如果他的理想是长这个样子的话，其实有理想的人根本在这个情境底下是选不上的，或者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嘛，或者是说一个借镜，是其实在这个情况底下，很多实际的做法可能很黑，可是也需要我们大家去关心。那也让大家去知道说，在我们这样对这件事冷漠，可能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类似像这样的。好，那今天就是简单讲一下选举前的准备跟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也大家就是如果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很多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打个问号。尤其政治的新闻的时候，你会知道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的模式，跟为什么大家一开始在看新闻的时候到底在看些什么，还有它背后的利益结构。那我觉得当然媒体试读也是一个很重要，可能一般民众需要学会的事情。可是其实一般人不会这么关心政治的情况底下，其实它会让这个循环会一直不断的发生。这大概是我自己在 这一次选举当中观察的其中一个面向，这样，那也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我们的这个崔斯坦异想时间选举到底在做什么，就先做到这边，然后我会继续再往下讲一些不同的主题。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